一年半是很长的时间。我们今天终于进入我们第六个学期，在查士福音书。我们从前年的十二月圣诞节的时候开始，从耶稣他的降生讲起，然后经过去年一整年的时间，那今年终于来到我们最后一学期，第六，也是保证是最后一学期了哈，我不会再拖。最后一学期，我刚好我们现在是在三月的时候，到了四月我们复活节将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会进入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逾越节所 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他的受难，到五月我们会讲到他的复活，盼望在三四五这三个月我们就讲完他最后四福音书后面的这段时间。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从六个学期一起走过来，有些当然其他有服事或是有去参加其他的班上进进出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学期，很重要的一学期。我们盼望今天能够开始一起来查考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说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在过去我们的带领，让我们能够从四福音书当中对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谢谢你主耶稣，因为你愿意谦卑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你来到这世上，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爱我们的神。盼望今天早上再一次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到你在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你要离开这世上之前，你最后所做所说所为，让我们能够更知道你的心意，也盼望你在这世上所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教训能够更多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求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的网站上面有这个部分叫做四福音书，那这边有我们所有的四福音书的读经表。我们从前年的十二月，从耶稣的降生同年讲到他的宣道预备期，他的初期宣道事工，他的登山宝训。接着我们看到有三大部分他的主要事工，他的前半段都专注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在那边宣教。后来他在一个地方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之后，他开始向加利利外围展开他的宣道事工。在过去的一学期，我们专注在他最后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是在犹大地，他从以色列的北边来到南边犹大地的宣道。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最后他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看到这边的经文，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看到他在最后这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看到上学期很多的地方的经文都是只有一本福音书提到，路加福音有提到一些，约翰福音有提到一些，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发现很多的经文几乎都是有好几本福音书同时提到。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我们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耶稣他第三次预言自己将受害，我们看到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这件事情。马太福音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马可福音也是这么说，路加福音也是这么说，但是路加福音更清楚的说，三十二节他要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前两本福音书没有提到门徒的反应，但是路加福音特别提到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在这边标题虽然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但是我请问弟兄姐妹，这是不是耶稣第一次跟门徒们、使徒们提到他要受害的事情？既然标题说这是第几次？
第三次，
第三次，表示以前说过了。好，那以前在什么地方他曾经预言过？我发现这个读经表有些时候还蛮好用的，我自己也常常回来在这边查，我就回去查说耶稣在这边他预言自己将受害，我们往上找在什么地方他曾经也预言过呢？ 这一段是他在犹大地的宣教事工，但是再往前我们看到他有一次在山上改变相貌，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发生在他给他们期中考，他问他的使徒们门徒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后来又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次彼得很清楚地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那一次之后，耶稣已经跟他们提到说他将要受害。这个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有讲到说，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害，第三日复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边门徒他们的反应，他们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马可福音也有提到他们有反应是什么，彼得就拉着耶稣说，你不要去。这是门徒们的反应。那我们如果再回来看这个标题呢，接着他下山之后医治了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之后，他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他又跟他们预言一次。记得这是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怎么样复活。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门徒们的反应是如何，有的忧愁，然后有的呢又不明白，又是说是隐藏的，但是他们又不敢问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这几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说，当耶稣从犹大地的旷野，他一直要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时候到了，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听到耶稣这么说，这些门徒他们的反应，他这边经文记载说，他们又稀奇又害怕。为什么又稀奇又害怕？我们已经提到说，好几次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都劝阻他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因为我们好几次看到，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那时候的法利赛人已经气耶稣气到一个程度，他们要怎么样做？他们不只是要捉拿他，他们甚至要说要谋害他，谋害耶稣。所以当耶稣说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记不记得上一次多马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要去死，我们大家跟他去死吧，讲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气话。所以他们又稀奇又害怕，耶稣自己说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呢一直在图谋要杀害耶稣。我们也知道说，这不是第一次耶稣向他们预言他即将到耶路撒冷去，他在那个地方会受许多的苦而且被杀害。我们看到在登山变貌之前与之后他就已经预言过，在这一次呢他提到更多的细节，他不只是说他要受害，他提到他将被交给外邦人，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是谁？是罗马的政府，他将要被交在罗马的政府里头，在外邦人手中被戏弄鞭打，而且他提到他是要怎么样子死的，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提过说十字架，今天我们很多的姐妹们很喜欢装饰的时候戴一个十字架项链啦，十字架是一个很圣洁的一个标记，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两千年前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最残酷的一种刑具，它不只是说枪毙或是毒死或是美国像说打一个毒药，它要处死一个人，它是把人用钉子钉在一个木头的架子上，最后是流血，血流到一个程度，不是流血致死哦，最后是怎么死的？是窒息而死。当他没有力气再撑住的时候，最后是窒息而死。我们到时候到耶稣讲受害的时候，我们会讲更多的细节。这是一种人不知道怎么去想出来的很残酷的刑法。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些时候会想出一些，也不能说是中国人，我们推给说这是蒙古人发明的，什么五马分尸，有没有听过？我们也就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出一些很残酷的一种刑罚。但是不管怎么说，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一种非常非常羞辱的记号。我想今天没有弟兄姐妹正常的人会想说带一个砍头台放在自己的胸前，我们说那个真的是变态或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罚。但是耶稣特别提到，不只是说他要被受杀害，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刚刚一段一段经文看过去，我为什么要把过去的经文也给弟兄姐妹看？因为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每一次耶稣提到他受害，他一定提到什么？第三日或三日之后他要怎么样？还要再复活。他每一次提到他受害，他并不是讲到说 我就受害就结束了。他一定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在第三天他还要再复活。我们发现马可福音每一次写的都跟其他的好像说三天之后或是第三日，因为那是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数日子跟犹太人的数法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都是讲到说在三天之后他还要再复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字一直在门徒的心中，英文叫做他们没有 register， 就是一直没有产生作用。而且他们听到耶稣这么说，他们的反应大部分不是一开始彼得劝阻他，不然就是感到忧愁。刚刚又讲到一句话说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耶稣所说的感觉到不明白呢？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对弥赛亚的想法，弥赛亚是要来做什么的？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要来做王，是要推翻那时候他们所受的压迫，是要做王的。所以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他们看到耶稣来，他可以行神迹，可以传道，可以做许多事情，他们相信耶稣是来做王的。所以每次耶稣提到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就不明白，因为这跟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不太一样。他们这一次他们听到耶稣在这边讲到说他要受害，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当耶稣讲完之后，门徒紧接着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好像毫无相关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争着说将来在天上谁要伟大，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谁要坐在耶稣的左边。我常常在想说耶稣他这时候的心态不知道怎么样，他们在跟他们讲门徒讲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意的只是在想说将来在天上得国的时候谁要坐在他的右边，谁要坐在他的左边。而且他们想到一个程度呢，他跟中国人一样，他们还要靠关系。我们看马太福音他一开始这么说的，他说那时怎么样，谁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求他什么呢？他说我这两个儿子将来在天上，在你的国里面，一个要坐在你的右边，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哇，天下父母心哈，天下父母心，他们为他们的儿女来祈求。我们今天在座很多的父母亲，我们也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在意我们的儿女。但是我想这件事情真正的启动的人不一定是他的母亲，因为我们到后来看到耶稣回答都是在对谁说？都在对约翰跟雅各。我们看到很有趣，马太福音没有提到说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谁。大家会不会觉得马太写事情写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样绕口？如果是我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约翰跟雅各跟他母亲来跟耶稣说，不然我就写说那时候西比泰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跟耶稣说。但是马太怎么写的？西比泰怎么样儿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儿子来见耶稣，而且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哈。我想这个说不定是到后来我们看到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怎么样恼怒那两个弟兄。我想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时候作者都给当事者留一些颜面。我们继续看下去，看到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有一个人拿起一个刀子去砍掉了一个捉拿他们的人的耳朵。三本福音书都说有一个人，有一个门徒，只有约翰福音说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这就是彼得嘛，这就是彼得，所以他就把彼得写出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也是不在乎西比泰的儿子谁，雅各跟约翰进前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他们那时候所想的呢，耶稣在讲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想的还是将来得国的时候谁要坐左边，谁要坐在主的左边，谁要坐在主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当耶稣讲完之后，以前他们的反应常常是说劝阻他，忧虑，或是说感到不明白。这一次他们呢更变本加厉，他们不但没有问清楚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彼此关心，而且在那边争论说将来谁要伟大。因为他们总以为弥赛亚是来掌权得荣耀，他不知道弥赛亚来这世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为所有的罪人付上一个赎价，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很有耐心，我还是要说很有耐心，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我就发脾气了。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涂也。你看这些门徒已经跟随耶稣跟随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最后这样很紧要的关头，没想到他们还在争谁伟大。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很有耐心，再一次提醒他们不要骄傲，不要自私，而且不要取巧。你看他们还走后门，对不对？他们自己以前跟耶稣求过了，这次还找他们的母亲来跟耶稣求。耶稣提醒他们说，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们谁要伟大就要服侍人，正如人子来不是来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甚至为多人做他们的赎价。这是耶稣在那边跟他们分享的信息。所以不管如何，耶稣已经宣布说时候到了，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有一些人有一个问题，就说耶稣为什么一直在那边提到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要说预言，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人对预言常常有很多的好奇心，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去算命啊。这个不只是中国人，这美国人也是，来到美国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是 psychic 不太清楚，美国的 psychic 是干嘛用的，也是算命。我们人都很喜欢知道说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啊。然后开玩笑说，徐一芬常常看着我的手说，哦，你的生命线是这一条，哎，你这个爱情线怎么有两条啊？很喜欢看那个手相，那另外一条是谁啊？这我们人喜欢去看手相哈，我们人喜欢去算命，我们喜欢用扑克牌，我们想要知道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中国人的讲法。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想要知道算命，但是命可不可以改？命是不能改的，但是要知道你最近的运气，因为运是可以改的。很多这些算命的说法，我们以前中国人很多喜欢算命，人喜欢取名字，说取什么样子的名字去算笔画，我们这些都是很多人很想要愿意去相信的。我们为什么对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的有兴趣？有些人是因为好奇，有些人是想要说，诶，如果这边会碰到不好的事情，那我们换一条路走，我们想要改运。但是为什么耶稣或是我们的神会常常跟我们说预言？刚刚耶稣在提到说他要受害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字，他说就如先知书所说的，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不只是耶稣这么说，他讲到说旧约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受害，甚至他的复活，有许多许多的预言。耶稣为什么要说预言？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个 preview， 怎么说，一个预告，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要谈？在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花一堂的时间来讲到耶稣的预言，讲到他为什么要说预言，那预言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但是我今天只很简单的跟大家说，耶稣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是让我们来躲避我们的这些灾难，他是要我们为将来的事预备。耶稣刚刚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因为当他们两个门徒说一个要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他的左边，耶稣说我所要喝的杯不是你们可以喝的。结果约翰跟雅各他们不知好歹，他们说谁说的，你要喝的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喝。耶稣怎么回答？如果大家回去看刚刚的经文，耶稣说你们说你们可以喝是不错的。雅各跟约翰后来有没有为主殉道？在十二个使徒当中，谁是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第一个是雅各。虽然在耶稣客西马尼园祷告完之后，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们门徒怎么样都跑掉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谁是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使徒？是雅各。谁是最后一个？约翰。最后在拔摩岛上，我们看到他们后来耶稣所喝的杯他们有没有喝？他们也有喝。所以耶稣在那边很明白的讲，没有错，你们是会为我喝，但是他提醒他们说，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礼拜之后，当耶稣真的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跑掉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喝。为什么耶稣常常要讲到我们的将来？耶稣要我们的将来做一个预备。我们特别，我还是要说，三个礼拜之后，耶稣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在这边所说的预言有些已经实现，那时候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所说的许多的预言今天还没有实现。大家愿不愿意来知道他讲了些什么？我们愿不愿意好好来预备？我们在三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最后一次会多花一些时间来讲到耶稣的预言。好，从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走。 我在这个地方给弟兄姐妹看一下一个地图。其实这个北边没有秀出来，左上角是不是写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往上就是什么？就是加利利，在这个地图上没有秀出来。但是耶稣当出来，刚开始出来传道，前半部都是在北边加利利那个地方，一直到最后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周围这个地方叫犹大地，左下角有一个英文叫 Judea， 这是他们犹大地，是在这边传福音。他大部分都在这些旷野，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最后他要去耶路撒冷之前，经过一个城叫做什么？叫耶利哥。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大概以今天的距离来算，大概有17个 mile， 刚刚好是我从家里开车去 IBM 上班，每天我就是开17个 mile， 那就是差不多从 RTP 到 Raleigh 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旁边还有一个小城叫做什么？伯大尼。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讲到伯大尼，因为有一家人住在伯大尼，他的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他们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耶稣他们所心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住在伯大尼地方。在这个伯大尼北边有一个三角形，这讲说 Mount of Olives， 我们中文翻译作橄榄山。我们在最后这几个月我们常常会提到这座山叫做橄榄山。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他们就是从犹大地这个地方的旷野，他们最后要往耶路撒冷走，第一个地方经过的就是来到这耶利哥。我们来看在耶利哥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最后他们要进耶路撒冷之前，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关于瞎子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预先读这段经文，但是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他讲到说，当耶稣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跟随他，那时候有瞎子在那个地方，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那么多人在喧哗，他们说那个人是拿撒勒的耶稣要经过。那瞎子就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别人叫他不要再喊，他越是大声的喊。后来耶稣说叫他过来，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医治他之后，这个瞎子立即看见，而且路加福音提到说，他在那个地方赞美神，一路归荣耀与神，而且他跟从了耶稣。好，在这段故事，我们三本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很多人看到福音书这段记载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这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吗？在时间上应该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常有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马太福音提到几个瞎子？两个瞎子。但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提到一个瞎子。而且马太跟马可福音提到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讲说，这是出耶利哥的时候。马可福音呢，也是讲到他们许多人怎么样出耶利哥的时候。但是路加福音讲什么？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在看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说到底是哪一个才对。所以我们继续经过来看看这几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些问题。关于耶稣在耶利哥城外医治瞎眼的三本福音的书好像有一些出入，马太福音提到两个瞎子，马可跟路加提到一个。其实这是福音书常常会有的一个现象，当他们在记载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专注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我今天不要讲说记载，我们讲到说电视，拍电视。我们发现911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电视台他们在做不同的报道，他们所放出来的影像会不会一样？不一样。那特别是当有一些事情，当他们把镜头往前拉的时候，只看到几个人，只看到一个人，但是往后拉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后面还有呢，还有其他许多的人。同样，这些作者在写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有一些剪辑，或是说有一些 focus， 他们只记载一些很重要的人。我们看到在这个记载当中，有一个人他特别把名字写出来，说他叫巴迪买，而且提到说他的父亲是谁。有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人不只是一个乞丐，而且他是很有名的乞丐，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爸爸是谁。 所以当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没有提到他的另外一个同伴，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带头的，所以可能因巴迪买是两个瞎子当中带领的，所以两本福音书记载他一个人，因为他代表他说话，代表这两个瞎子来说话，所以其他的福音书就只记载就是说一个瞎子，但是马太福音很仔细的提到说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两个瞎子，而且马太跟马可提到说这是发生在出耶利哥城的时候，但是路加福音提到这是发生在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对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或是地理不是很清楚，对他们那时候的时代背景知道的人就知道说，清楚的人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有两个耶利哥城，一个叫旧耶利哥城，一个叫新耶利哥城。在美国有很多的地方的地名就叫 New 什么来着，有没有 New York New Hampshire、我们很多是新什么新什么，那时候也是耶利哥城有一个旧的城跟新的城，所以他们解经家他们相信这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是他们出旧的耶利哥城要进新的耶利哥城之间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稍微对这个背景有一些了解，说不定我们可能就可以比较清楚，就是说这并没有记载说有出入，其实他们记载的是还是很 consistent， 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仔细想想看，这个瞎子巴迪买他的信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到别人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这个瞎子他马上大声喊着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这是称呼谁的？这是称呼弥赛亚。所以表示这个瞎子他知道，虽然别人说这是耶稣，这是从拿撒勒来的耶稣，在别人的眼中或是口中他只是一个人，但是这个瞎子的他的心中他知道这个不只是人，他以前可能听过他的事情，可能听过他的道，他知道他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而且当别人制止他说不要在那边大声吵闹，不要去搅扰耶稣的时候，他越发大声，因为他知道这个机会难得，他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可能没有其他机会了，所以他更是大声的呼求主。当耶稣听到了叫他过来的时候呢，他立即放下一切所有的他的衣服一切，而且他的动作说是跳起来很兴奋的走到耶稣那里去。当耶稣问他说能够为他做什么的时候，他清楚知道说他要的是能看见。当然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理所当然说，当然瞎子就是要求看见嘛，但是我常在想说，如果这个瞎子，我如果我是这个瞎子的话，我如果知道这是真的神的话，他问说能够为我做什么，我想说有好几种不同的求法。第一个，不一定要耶稣，你不一定要医治我的瞎眼啊，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有钱的亲戚，有爱心的亲戚照顾我一辈子，我不用在这边要饭。或是甚至耶稣你医治我瞎眼之后呢，你顺便也赐给我丰盛的财富啊。我们很多的慕道有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感谢神啊，真的是赐给我们救恩，但是我们还在求神再给我们更多的属世的福分。但是这个瞎子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要是能看见，他能看见之后他还要靠他的手他自己的劳力去 earn 他的 living， 但是没有关系，他只要能够什么，他只要能够看见，他清楚的知道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当耶稣医治他以后，他马上在那边赞美见证，而且跟从了耶稣。我相信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瞎子或是以马太的讲法这两个瞎子呢，都不断的在跟随他，在为耶稣来做见证。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当耶稣宣告这个瞎子得医治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得医治这两个字，他不是说好啊我医治你了，好啊你可以得看见了，耶稣说什么？很好，他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耶稣在意的并不是他眼睛是不是能够看见，耶稣更看重的是他相信他是弥赛亚。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因什么信称义。我们身体生病了，神医治我们还好了，还会再生病，我们有一天还是会死。我用很极端的例子说，当耶稣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今天拉撒路活着吗？他还是死了。我们肉体上的医治，肉体上的这些神迹奇事，有一天都会过去。神更看重的不是我们肉体上的，耶稣在这边更看重的是他心灵上的得救，你的信救了你。我想耶稣一直从他一开始行神迹一直到最后，他一直在意的还是我们的心灵， 而不是我们 这世上的这些肉体。接着呢，我们看下面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很多人很熟悉，对我来说，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这个故事，关于有一个人名叫什么，名叫撒该。这件事情只有路加福音记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税吏，而且他不只做税吏，他还是什么？税吏长。税吏长，他不是在一个小地方做税吏长，他是在哪里？耶利哥。耶利哥是那时候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重镇，大家知道经济越发达，税收呢越多。那时候的税率又不是像今天的 IRS， 今天 IRS 已经很讨人厌了哈。四月十五号之前大家要报好，是不是？今年我已经报好了，那个许玉芬都说：“哇，你怎么今年那么快啊？”就已经报好了，对，就把税报好。每一年我们在美国啊，我父母亲常在问我说：“你在美国收入怎么样？”我说：“美国收入是还好，不过美国万税万税万万税哈、啊，什么都是税哈、啊，有 City Tax、County Tax、啊、Property Tax、IRS， 什么东西都有，要报很多的税。我们在美国对税已经都不高兴了，更何况当时，那时候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并不愿意跟外邦人缴税，他们那个时候不只要跟外邦统治他们的罗马人缴税，而且是中间的这个收税这个人常常是。只需要收一块钱的税，他就收两块钱，另外一半到哪里去了？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而且他们的身份是像我们在八年抗战的时候看这些我们叫那个汉奸的，就是说我们虽然中国人竟然在帮日本人做事，那些人一样是背叛他们的民族的人，在替外族的人做事情，然后在压榨自己的百姓。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撒该，做税吏长，而且他是一个什么财主。他这个财主还并不是真的是 earn 来的，是他用各样的方式去收据这些不当的财物来的。第三节讲到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很多人可能如果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听过这个故事。撒该一个矮子，一个矮子，他的故事。问大家一个比较很少人提到的问题哈，撒该他的原名的意思是什么？撒该他的原名这个名字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色列他们原来的这个名字当中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叫做纯洁，一个叫做公正。 OK， 撒该的意思就是 pure， 就是 justice。 但是这个人呢颠倒，颠倒。他们说在大学里面有一个语文的教授在上课，然后这个语文教授就跟那些大学生说：“我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发现不管哪一国的语言都有同样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把两个 negative 放在一起呢会变成 positive。 举例来说，中文说我不是没有听到，听到了没有？我不是没有听到，是听到没有？不是是一个 negative， 然后呢没有是一个 negative。 我们都知道在数学上负负得正，正正得正，对不对？正正应该是说正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讲说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发现说所有的语文当中负负可以得正，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语言正正可以得负的。就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大学生在后面就讲两句话：Yeah, right. Yeah 是正的吗？ Right 是正的吗？但是我们如果喜欢在讲英文，常在公司或什么， Yeah, right 意思是说才怪。才怪。 Yeah, right， 对不对？我相信他们那时候听到撒该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反应。 Yeah, right。 什么是叫纯洁，什么叫做 justice？ 他平常就搜刮了这些人许许多的财物，他们一定是很轻视他这个人，偏偏这个人又长得很矮，所以我相信他们常常对他一定是很鄙视他，很讨厌他。 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撒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愿意为外来的征服者工作，压榨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他是一个被平常的犹太人非常非常讨厌的一个人。而且他愿意从事一个收入非常丰盛却令人鄙视的一个工作呢？他为什么会去做？我相信他是贪心，因为做这个工作虽然很多人很讨厌他，他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他知道他的收入会非常非常多，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在实际上，在现实上，他可能没有什么朋友，他在良心上应该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安，所以在心灵上可能非常非常的空虚寂寞。你想他会不会有朋友？我想他不太会有朋友，即使有朋友，那些朋友是怎么会成为他的朋友？我们中国人讲酒肉朋友，就只不过他因为他有钱，跟他在一起可能有一些好处，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他这个人？他们说不定表面上奉承他，背地里可能还在骂他，说你看这个矮子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今天他听说耶稣要经过耶利哥城，我们可能可以揣测说他可能已经听闻过耶稣跟他所传的道。耶稣出来传道三年，他到耶路撒冷好几次，行了许多的神迹，说了很多很多关于天国的这些教训，他可能听过。而且他更可能听过他的同行，记不记得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在加利利，他经过一个地方，他看到有人在那边收税，那个人是谁？马太。他就招马太来做他的，不只是门徒，他还是什么？十二个使徒之一。这个马太，这个撒该的这个同行呢，他已经跟随了耶稣，所以我想他可能很好奇，又听说耶稣常常跟税吏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所以他就想想看，想要见耶稣这个人，他想说耶稣要经过某个地方他就去。但是去到那个地方，他发现哇，不可能，人山人海，大家都挤着要看耶稣。问题是他又长得怎么样？很矮，他又挤在别人的后头，然后他跟人家说，哎，能不能借我到前面一下，人家会理他吗？这个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报复，是不是？那平常都是这样压榨我们，这个时候根本不会理他，甚至可能把他挤到后面去。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地方要见到耶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尝试克服别人的排斥，他自身的缺陷跟环境的困难，他就看到有一棵桑树，他就爬到那个桑树上面去，爬到那个桑树上面去。耶稣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要说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抬头看到他，然后就说，哎，你这个人下来啊。是这样，他叫他什么？撒该，你下来。他叫他名字，耶稣认得他，耶稣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是我的有限，我常常在主日学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常常不能够一个一个都很清楚很熟悉。我在台上领诗的时候，下面那么多的人，常常在很多的 Asia Market 或什么地方，有些人碰到我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徐芬就问我说那个人是谁，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人不能够去知道认识了解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当他走过去人山人海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是很渴慕耶稣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他看到的是谁？他看到的是撒该。在这个树上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到你家里去。撒该欢欢喜喜的下来，他接待耶稣到他家里去。耶稣在那个地方讲到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所以我们知道撒该有没有相信耶稣，因着耶稣接纳撒该，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他心里他以前的疑问很多的想法他得到了印证，这个人就是这个弥赛亚，连我这样的人他都愿意接纳，他甚至可以叫出我的名字来。他相信之后，他因信称义。当然信心没有什么是死的，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讲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记不记得上个礼拜那个财主，那个财主他从小什么诫命都遵守了，他问耶稣说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耶稣说这些以前的诫命，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少了一件，什么事？叫他变卖所有的家产去周济穷人。但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表面这个动作来说的话，我们今天在座可能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耶稣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变卖我们所有的家产，耶稣知道这个财主，年轻的财主，他少的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对神的信心跟对人的爱心。他要他变卖所有一切，因为他以前是倚靠钱财，神要他现在倚靠谁？倚靠神。他要相信神，而且不只相信神，他要用这些钱财去周济穷人，表示去关心，去怜悯他周围的这些人。所以他少了一件，就是不是变卖家产去周济穷人这件事情，而是他对神的信心跟爱心。我们上礼拜在这边讲到说，信心如果没有什么行为就是死的。记不记得那时候门徒问一句话，那时候耶稣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是比那个骆驼进针的眼还难。门徒说那谁还可以进天国呢？耶稣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往后我们看没有多久，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财主？这是一个财主，这是一个罪人。当耶稣愿意到他家的时候，他不只是救恩临到他家，这个人他对耶稣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知道他以前所做的是错的。他马上说，耶稣有没有要求他？有没有像那个对那个年轻的财主说你要去变卖你的家产？耶稣说什么都没有提，他自己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什么？他说我所有财产的一半怎么样？要变卖了给穷人。另外这一半是不是他自己留下来？不是，他说以前我欠谁我就还他几倍？四倍。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查旧约的律法，我们也讲过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律法。出埃及记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后悔了，你觉得要赎罪，你要还他 double 两倍。如果你是偷了，不是那种抢劫那种大罪，你是侵占了偷了这些小罪，而且你是自首，你只需要原来的价钱再加20%，五分之一还给对方就可以了。这是那时候他们的律法。但是撒该他说他要还他们几倍？四倍。今天有没有哪一个 mutual fund 啊，或是哪一个股票可以那么多说借给一个人回来是 400%？ 今天大家有没有开这样子的银行？他以前侵占了别人的钱，耶稣有没有要求他？没有，他自己说我一半的财产我周济穷人，我另外一半呢，我以前骗了谁我还他几倍，算他四倍。我们看到那个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看到撒该呢欢欢喜喜的。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并不是说财主不能够进天国，我们只是说财主比较容易去依靠这世上的钱财，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他愿意将一半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归还这些所讹诈的钱财。这个时候耶稣又更讲了一句话，最后他说人子来是要做什么事情？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那一条路上行走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些人，他看到谁？他看到撒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我是读机械系的，我大部分的同学我今天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有一个同学在我那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一看到他就想到撒该，因为他长得很矮，他人长得又矮，他常又喜欢穿一件风衣啊，然后每次去上课呢，他不知道都在做其他事情，他我们台湾叫做翘课，他常常不来上课，那翘课不来上课，但是他常常问我说，哎，今天老师讲了什么，你笔记借我抄。我笔记借他抄，然后他说：“哎，我这个 homework 你顺便帮我一次就两份，你就抄一抄，帮我做好了。”我常常想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到上课的时候呢，他常常不来；到考试的时候呢，他就坐在我后面，然后就一直踢我的椅子，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啊！他是这样的人。然后常常出去吃饭干什么，就哎，中信我今天忘了带钱，你能不能借我一下？啊、有借有没有还？没有还。但是他还会再来借就有这样一个同学。我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又不能够对他太凶，又不能说没有爱心啊、哦，那时候很痛苦。有一次真的是很心中很烦很烦，然后我就去找我们团系的辅导说，哎，我有这样一个同学，我实在是很讨厌他，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用英文说是 get rid of him， 因为他常来缠我，我已经对他已经觉得我没有给他好脸色了，但是他常常来找我。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他就是来找我，不知道是说人善被人欺还是怎么样，他就一直来找我。我就跟那个辅导说，我碰到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标准答案说，你要去祷告啊，呵呵，要去祷告。啊，我虽然要祷告，但是祷告了我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些bitterness 或是这些事情怎么办。我的辅导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听过撒该这个人呢？我说有啊，我从小就听过这个人。他说你有没有想象过，你下次看到的时候你就去想象他如果有一天他信主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下次碰到他，哇，他又做一些我很讨厌的事情，我就一直在想象，在想象，如果我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如果有一天他成为基督徒，我发现这样子的心让我对他整个心态都改变。当然在毕业之前他也有来过几次团契，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后来我们就毕业就各走各的了，但是我真希望他有一天成为基督徒。那时候我心中对他有的只是这些心中的恨，这些看不起，但是耶稣看到这些人呢，他看到的是说什么，人子来是要寻找这样子的人。我们前几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讲到家庭，这些以前我们教会谈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教会不希望看到有一些人来我们就鄙视他们，我觉得我们甚至要更想到如何更多的去 support 这些人。是罪人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好人，我们基督徒不是圣人，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弟兄讲的那句话，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医院，不是一个法院，不是在这边去定人的罪的地方，而是能不能来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人。我们人常常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听到别人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人之患好为人师，我们很多很喜欢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会这样子了，是不是？我那时候举一个例子，就说：“哎呀，你做太太了，你就找很好吃的菜给你先生吃，你先生就不会有外遇。”这个是我们都很喜欢去教导别人。我们不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谁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知道，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遇见的事情，他愿意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盼望有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看到这个撒该这样的人在我们教会的话，不是鄙视他说这样的人怎么来教会，说我们团契怎么有这样子的人，我们教会怎么样这样子的人，我们盼望真的是像耶稣一样能够去包容他接纳他，更希望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像耶稣接纳他这个撒该一样。耶稣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在撒该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在路加福音他讲了这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又很像我们在马太福音以后会查到的另外一个比喻。每一次我在值日学提到都会提到另外一个比喻，我很少提到这个比喻，但是这两个比喻很相像。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吝啬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他是给他们一人一锭银子，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什么？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来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毛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大家记不记得另外在马太福音记载那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主人怎么样要到远方去，他就找了三个仆人来， 他有一句话是这边没有提到的，他说他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我每次看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说这两个故事差不多嘛，但是其实差不多还是有差。一个讲到3个仆人，一个讲到10个仆人，一个讲到他给他们不一样，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这边讲到10个仆人，每一个给的一不一样，一样，而且一锭银子那时候的讲，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是很小的一笔数字。而且在这个故事最后还讲到有这个主人的谁，仇敌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故事没有讲到仇敌，这个故事讲到说一锭的赚了10锭之后，主人是交给他什么10座城来管理。另外一个故事呢，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什么主人家的快乐。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耶稣他常常在讲很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在讲的是一样，有一些类似的功课，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的。他可能针对不同的背景的听众，他跟他们讲一些不同的信息。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在这边讲这10个仆人的比喻呢？因为我们刚讲到说，这些门徒常常没有把耶稣所讲的放在心上。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害，但是他们心中不明白，他们也不问清楚，他们一直在想的就是神的国即将来临，所以在那边吵着说将来是谁要坐你右边，谁坐你左边。但是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国还没有要降临。我们已经好几次重复这个主题，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如果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表示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没有？还没有。今天在这世上我们看到还是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看到人的罪泛滥，我们看到撒旦很多的攻击。今天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来临，但是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因为只要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给神掌权，那就是神的国。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让神来掌权，那就是可以预尝将来神国的一个景象。但是普世性的神国将来有一天才会来到，不是今天。那个时候他们以为神的国即将来临，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讲这个故事，因为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并不是你们想象的说神的国马上要来临，反而相反。为什么说相反？因为耶稣要被杀害，虽然他要复活，但是基本上我们要进入有一个救恩的时代，就是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一直到耶稣再来这一段，我们今天叫做教会时代。所谓的教会时代就是主人在不在，我们看不太清楚，主人好像到哪里去了？到远方去了。他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儿女一些托付，问题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主人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所以他要提醒他们说，在神国度来临之前，他要我们学习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看到有一锭的他去赚了10锭，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给他10座城来做什么？来管理。记不记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讲金钱，讲钱财，我们说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怎么样把大事交给我们。我们的眼目所看到的不是说这个财富，不是这个荣华富贵，而是我们在小事上为神来做，神会渐渐的把一些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管理，神会把大的事情托给我们管理。而且我们看到他在这地方指责这个恶仆，请问这个恶仆他有没有侵占了神的财物？我们在那次讲到有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不义的管家把主人的财物变当作谁的？当作他自己的。不只是当作他自己的，还去浪费资财，对不对？请问这个恶仆他有没有侵占？没有，他包得好好的，他包在这个毛巾里面，他知道这个是主人的。他既没有侵占，他有没有浪费？他也没有浪费。但是他有没有被责备？有被责备。责备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英文的解经书，它里面讲到说 sin 罪哈 of ignorance 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说今天我们的罪不只是说我们去做一些坏事情，如果我们忽略了神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救恩的话，在主人的眼中这也是一种罪。请问后来主人有没有把这个恶仆拉出去杀了？没有。拉出去杀的是谁？那些抵挡这个主人的人。这个仆人还是在主人的家中， 只不过他并没有像其他的说可以管更大的事情，而且受了主人的责备，表示神不喜悦，并不表示说我们没有得到救恩。今天很多人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些成为基督徒之后可能还是在一样过我们一样的生活，我们并没有去体贴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有需要我们来跟神祷告，就像在台湾很多人去烧香拜拜一样，但是平常还是我行我素过自己的生活。将来会不会去天上？还是会去，但是神看着我们会说 well， 我托付你的你在哪里？他说你给我的我就在这里啊，我什么都没有动，我也没有浪费，我也没有侵占。但是我们知道神还是不喜悦，因为今天我们可能忽略了主人所托付的。哥林多前书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常常提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我们说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基督教的这些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好像不太一样，其他的要去修行，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才能够得救，我们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做，我们只要因信就可以称义。我们以为是白白的，但是其实不是白白的，是耶稣付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再提醒弟兄姐妹一次，在这边讲的并不是恩赐，恩赐是在另外一个故事。因为在那个马太福音他说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多少？5000，一个给呢2000，一个给1000。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个人有不同，但是什么是一样的？救恩是一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救恩是一样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来看待神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活着的日子，有没有用神给我们的救恩来荣耀神，来在这世上做光做盐？这是神所看重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主人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神。好，我们刚刚提到了说在耶利哥发生的这两个故事，巴底买这个瞎子跟他的同伴，我们提到了撒该。我在准备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平常你们做事情是什么样子一个态度，但是对我来说我一心很难二用。举例来说，昨天我在准备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全神贯注，所以徐玉芬在跟我讲一些什么事情，我几乎有听没有到，然后抬起头来说你刚刚说什么啊？然后他讲了，说哦这样子，他走了我马上又忘记他跟我讲了什么，所以我在做我的事情。我们人常常很难说一心二用，我们常常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要专心一意去做一件事情，特别是耶稣他刚刚一开始所宣布的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几千年来他们所预备的就是这个时刻，他出来传福音3年多，他一直在跟门徒提醒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说时候到了，我们要到那里去，要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我不知道门徒们使徒们听懂了没有，假设说他们听懂了，如果我是在那当中，我想说哦 this is the moment， 这是很重要的时候。就像几个礼拜之前有两个球队，他们说我们要去打 Super Bowl， 一心一意，他们这个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到了。但是那时候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说，他们要去打 Super Bowl 之前，前一天晚上那个教练在干什么？他带他的 family 去逛 mall。 我能看到那个报道说哪有这样子的教练。大家记得那时候我提到那个教练，那个教练摆在第一个的是什么？他的信仰 faith， 第二个是他的什么 family， 第三个才是什么 football。 他并不是没有准备球赛，他有准备球赛，但是等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他竟然跑去什么跟他的 family 去 mall， 有一个 family time 在一起。我常常觉得怎么有这样子的教练，但是我觉得常常神的心意可能是这样子。一个很重要重要的时刻来了，耶稣说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门徒们使徒们听到了，他们心中说不定也预备说 this is it， 好我们去。就耶稣走没有多久，竟然在跟谁讲话？跟瞎子讲话。竟然走到耶利哥城，他到谁家去了？到一个人很鄙视的撒该家里去了。如果我是使徒或是门徒，我想说耶稣你在干什么？我们不是要上耶路撒冷去吗？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moment 吗？有，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讲到说耶稣的眼光的余光，我们中国人说余光，什么是余光？就说我眼睛往那边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你的眼角旁边有一些不足为人注意的一些小人物在那个地方？我们常常看不见，耶稣看见没有？ 耶稣看见了。这是我常常觉得我很难做到，但是我希望能够跟耶稣来学的。当耶稣向门徒们宣布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受难，他们可能专注在即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大事，但是没有想到耶稣接下来所做的呢，却是在顾念这些平常人所轻视所鄙视的人。请问巴迪买为什么要做乞丐？因为没有人专门来照顾他，没有人说你今天就来住在我们家里，我们一辈子照顾你，是别人所轻视所鄙视的一些人，这些撒该这样的人。我们当我们专注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非常非常的专心，以至于失去一个敏锐的心，没有去注意到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但耶稣还是看见。我们再回到以前我们马大玛利亚讲的那个故事，马大在那边非常的忙乱，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马大来跟耶稣 complain， 耶稣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件。是哪一件？并不是听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有些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做不好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服事，但是我们专注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可能去忽略了我们旁边的一些人他们的需要，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为什么有很多的牧师常常在说，哎，这个牧师非常好，但是他们的家人反而对他有很多的抱怨，因为他可能专注在这些很重要的事情上面，但是他可能没有看到其他也是需要他的 attention。 我常常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耶稣他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如果我是耶稣，我看到的是我要耶路撒冷去，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路旁的瞎子，一个乞丐，他看到的是在桑树上这个撒该。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有像耶稣这样一个敏锐的心，我们在做一些没有错正确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注意其他，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你看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今天你们可能来听说，哦，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但是在那个时刻之前呢，他在意这个巴底买瞎子跟他的同伴，他在意在这个桑树上的撒该。而且我们还要再提到一个人，刚刚讲的一个人就是玛利亚。在最后的那个 Palm Sunday 来之前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玛利亚。好，今天这是今天最后一段故事。我们来看，有三本福音书提到这个故事，马太、马可跟约翰。地方是在哪里？三本福音书都提到了，在哪里？在伯大尼。所以他们从耶利哥，那是离耶路撒冷17迈尔的地方，他们来到伯大尼，大概离耶路撒冷只有两三迈，我家离 NC State 就两三迈，就是很近很近那样的一个地方。时间在什么时候呢？约翰福音怎么说？月节的前六日，这已经是到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了。所以来到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名字叫什么？西门。他现在有没有长大麻风？我想没有，如果有他们带不会去了。所以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英文他的圣经叫做 leper， 就是他是长大麻风的，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被医治好了。如果不是被医治好，没有人敢去他们家，因为会被传染，对不对？所以他可能是以前是长大麻风的。他并没有提到是不是耶稣医治他，可能是耶稣医治他，但是他们就聚集在这样的一个人家里面，在那边坐席。那时候有一个女人，马太并没有讲是谁，但是约翰有讲，约翰讲说这个女人是谁呢？约翰讲到说，在那个时候预备宴席的时候，马大在那边伺候，拉撒路也在当中。那时候他们的姐妹玛利亚就拿着多少的拿达香膏？一斤，一斤不知道多重。姐妹们家里有没有 perfume？ 啊，这个香膏，我们今天讲 perfume。一斤非常非常多，而且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一个拿达香膏。所以拿达香膏那个时候并不是在本地产的，是在哪里产的呢？在印度产的。大家知道从印度要运到中东那个地方是很远，表示这是非常非常珍贵。而且他又讲了一个字，他不讲说拿达香膏，他说这是什么？真拿达香膏，是真的，不是假冒的。那英文的翻译是说 pure，里面没有杂质。不管我们怎么去解释，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后来有提到说它的价值 这个犹大一看到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价值多少钱？他说30个银钱。30个银钱，我们看起来好像30块钱美金没有什么多少，那个时候一个人平常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就是30几块钱。请问美国现在一年的工资多少？平均我们说低一点好了，3万块。我们教会最近要请一个全时间的儿童full-time worker， 大家知道薪水年薪多少？就是3万多。好，我们就用这个当做平均好不好？3万多，大家有没有那个一个香水3万多的香水？是非常非常贵重的，而且我相信是玛利亚她心爱的。今天如果是我去那个地方打破这个拿达的香膏，或是我看到徐玉芬家里有一个很贵的香水，我拿去打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那香水对我一点都不重要。价值是一回事，它值多少钱是一回事，这是在玛利亚心目中最珍贵真珍贵的一件事情，一件东西。但是他来到耶稣那个地方，他把他怎么样？弄一些在耶稣的头上，弄一些在他的脚上。两本福音书讲到头，约翰讲到脚，我相信都有。他前面两本讲到浇在耶稣的头上，并不是说倒下去，不是那个意思。他有那个 sprinkle， 有没有那个那个 perfume？ 那脚呢？脚是要用擦的，他还要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他很有心的为耶稣来做这件事情。别人都不知道这个玛利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耶稣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了说玛利亚你在干什么，而且他那个真拿达香膏，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打开来，然后就倒一些出来，弄弄弄，倒一些出来再弄一弄。玛利亚是怎么样弄的？他把它怎么样打破？打破是什么意思？全部要用掉。如果他没有打破，我还可以用一些，那剩下一些我说不定还可以，还可以回去。打破表示呢 No， 完完全全献给谁？完完全全献给耶稣。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个故事。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说好像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啊，不是只有马太、马可跟约翰，路加也有记载啊，在路加福音的7章36节到50节。我想为了更清楚一点，我们还是回来看好了。当耶稣他出来开始传福音，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当耶稣开始出来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脚，这是只有一本福音书记载，是路加福音。以前我常常把这两个故事混在一起，因为很相像。这边讲到他们在一个人家里面坐席，刚刚讲到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名字叫什么？西门。请问这个主人叫什么？也叫西门。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混在一起，但是这个人有没有提到他长大麻风？不止没有长大麻风，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麻风病人家是大家很真诚的去宴请耶稣，但在这个地方这个人是法利赛人，他一些该尽的一些礼仪他都没有做到。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故事内容的话，也没有帮耶稣洗脚，也没有做什么礼仪都没有做到。而且我们只讲到说这个地方他盛着香膏的玉瓶，他有在哭。刚刚玛利亚有没有提到他在哭？没有。这个为什么他哭？因为耶稣后来讲到说，谁赦免多，谁的感恩的心也特别多。这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所以他在那边懊悔的眼泪，感恩的眼泪，他用眼泪来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来抹耶稣的脚。所以这个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情，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看到说，他们虽然很类似呢，但是他们的记载不同。第一个是时间的不同，路加福音是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但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是在发生在耶稣受难前一周。我们甚至看到马太把马可呢放在是在最后晚餐之前记载，但是约翰把这件事情的时间写得非常清楚，他说在什么时候？是逾越节前6天，是他们要进耶路撒冷之前。我们知道唯有路加福音是按照时间先后记载，其他的马太、马可他们都是主题性的，他为了要讲到耶稣的受难，所以他把这件事情记载在最后晚餐的之前记载，但是时间上事实上都是在受难前一周的时候。但是路加福音是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地点也不一样。路加福音是发生在加利利，其他的福音是发生在哪里？是在伯大尼。 而且人物也不一样，一个是有罪的女子，这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是在一个前麻风病人的家里面。这个时候耶稣看玛利亚所做的，这些门徒们，特别是犹大，也是三本福音书，有人说门徒，有人说犹大，有人就指名道姓就把它讲出来，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如果把这个香膏拿去卖了钱去周济穷人，可以周济多少穷人呢？但是耶稣在这边替玛利亚说话，他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他说以后你们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提起这女人所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要纪念这件事情？其实玛利亚是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当中真正听进去耶稣所讲话，他真正听进去了。别的门徒们他们在争彼此谁为大的时候，只有玛利亚知道，听到耶稣说他要去受难，他要被受害，所以他知道耶稣要走上受难的道路呢，他就打破自己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为他安葬所用。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是尽他所能，我想他并不是一个冲动的临时的一个行为，他一直在想说他要走了，我能够为耶稣做什么事情。他把他最珍贵最心爱的真拿达香膏在那时候打破，这并不是一个冲动的事情，而是他真的去想过。我不知道如果在座最近听到说有人你所心爱的人只剩下一个礼拜，你怎么去安排跟他在一起，或是说要为他做什么事情。别的门徒们完全没有在意，谁在意？玛利亚在意。玛利亚想到说耶稣我只能跟他在一起一个礼拜了，我能够为他做什么，他把他最心爱的这个拿达香膏打破，用它来膏耶稣。今天我们常会去参加很多的追思礼拜葬礼，我常在想说，哎呀，如果这些追思礼拜葬礼所说的话能够在生前让那个人能够听到，不知道多好。我们常常在生前我们反而都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们都是等到那个人过去了，我们盼望把握时间，像玛利亚，如果我们知道或是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趁现在我们能够做，我们赶快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他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顾念穷人，但是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那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他要我们学习有正确的动机，在正确的时间来服侍他。而且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别人可能不会了解，特别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可能别人不是很清楚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做，但是谁了解？我们的神了解。我们看到耶稣在为玛利亚来说话，我常常想到说很多人并不一定了解知道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神他一定会了解体会。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学习两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即使成为基督徒还是在意能不能够居高位得荣耀，还是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学他谦卑的样式。而且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耶稣一样有一个敏锐的心，常常去看到并顾念我们周遭人的需要。我们最后就用刚刚讲的那段经文，最后我们来把它背起来，我们一起来。在你们中间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主。这样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谦卑像耶稣一样学习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当耶稣看到巴底买撒该的时候，其实他注意这些微小的人物以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过。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血漏的妇人？那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有一个管会堂的埃鲁，他的女儿快死了，其实已经死了，耶稣去让这个女儿怎么样复活，就在路上他知道有人怎么样摸他，我觉得他很敏锐，虽然他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做，他没有忘记这个血肉的妇人。记得有一次很多人正在耶稣那边讲到有小孩子，很多人说这小孩子这个时候不要吵，耶稣怎么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常常还是在接待这些人，所以让我们也学习像耶稣一样有一个敏锐的心去顾念我们周围人的需要。这是另外一个经文好不好，我们也来背一下。罗马书，一起来。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在意这些卑微人的需要。 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下礼拜我们就要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啊，我们好不好？这个礼拜大家有空的话，我们发现说现在的经文越来越多，不是像以前很单纯，现在每一个礼拜的经文都是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能不能够回去以后有机会先看一下下礼拜的这几段经文，我们下礼拜也是有好几段，我们一起在这边能够一起来查考。好，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最后要走上受难的道路之前，你的心里所在意的还是这些世上的人，还是这些卑微的人。你知道要走上十字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要受很大的一个苦难，但是你更在意的是你周围人的苦难。我们真是盼望有像你一样的心怀意念，也看到你对你的门徒使徒有这样大的耐心，到了最后他们还是按照他们的心意在做，在那边彼此争谁为大，在那边批评别人，但是我们看到你的耐心，你继续不断地带领他们，指教他们。主，就像这些门徒使徒一样，主，我们今天也都还不完全，我们求主继续真是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学习到耶稣你真正要我们学习到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像你一样也能够去顾念那些在我们周围卑微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这样的一个心智，不只清楚知道你所说的你所传的，也在适当的时候尽我们所能的来献上，让你来使用。盼望我们的救恩不是白白的浪费，盼望我们你所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在这边继续能够学习荣耀神，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